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虽然我们是在下午来聚会，主，但是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渴慕你，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渴望你。主，我们的心其实从早上就渴求你来敬拜你。恩主，我们向你来仰望。主，求你在我们当中，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你同在的恩典。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你同在的祝福。主，因此我们就为你的仆人来祷告。主，因为你同在，求你要把信息赐给他，让他今天所传的信息有你丰富的祝福和恩典。主，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让我们预备好了。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寻求你，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渴慕在你面前，我们渴慕你有信息赐给我们。主，谢谢你。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你的信息。主，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信息里面能够看见你丰富的祝福和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在教会界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叫做巴克。巴克最有名的一本书，你知道是哪一本书吗？认识神啊，那本书大概是基督徒必读的一本书啊。如果说你还没有读过，你大概需要读。不，感谢主啊，现在网络上面也可以读到他的认识神的电子书，所以在这边不太方便买得到中文，我那个纸版的话，你在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认识神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重要需要追寻和需要学习的。但是我们认识神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认识神？我们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来认识神，然后我们可能读圣经来认识神。对不起，我的要常常换眼镜。有的时候我们认识神不读属灵书籍，也不读圣经，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大概就听听讲道啊，或者是我们想想大概神是怎么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识神需要看看上帝怎么启示他自己。我们必须看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我们才能够从他的启示来认识他。很多的时候神的启示，他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启示不是一次全部启示完了，或者是说他的启示在圣经里，有时候我们看了看不懂啊。所以在有一种在教会界里面，或者在神学的学习当中，有一种就说到神的启示是渐进的，神的启示是逐步的。表示说你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也许不够，但是并不表示我明天对神不会比今天更认识多一点。表示说我们到了一年以后，我一定会比今年认识神更多一点。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16世纪吧，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他为什么会从天主教出来，然后他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叫做基督新教，你知道吗？从文献里面讲，这个基督教叫基督新教，一说跟天主教的差别。你知道马丁路德所得到的启示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他就得到启示，他觉得我既然是因信称义，我为什么还要去赎？为什么还要去丢那个把钱丢到赎罪的那个金铃框的箱子里面，那个奉献箱呢？我不需要用钱去赎我的罪，我相信耶稣就赎了罪了。大概100年以后，我看200年以后，有个人叫约翰卫斯理，有人听过他的名字？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你知道他所得到启示是什么呢？成圣，同样在罗马书里面的信息，但是我们就看见马丁路德给我们看到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到了约翰卫斯理说好像因信称义还不够，我们不单单只在神面前因信称义而已，我们还要成圣。所以这个叫做神的启示是逐渐完成的。所以我们要量，这是这一个第一点。那第二，我们就看见说神的启示也有主观跟客观方面的不同，或者说神的真理，或者说神的恩典，有主观的 和客观的。什么叫客观的？客观就是本来就在那里，对不对？但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已经忘记它是恩典了，空气， 空气是不是恩典？是啊，我们在座每个人的呼吸系统都非常健康，所以这个空气是一个客观的恩典。然后因为我们呼吸系统是健康，所以我们可以主观的经验和享受。你们有没有看到在医院里面有一些人他的呼吸系统不正常，他必须要插管，必须要弄个他才能够呼吸的，那表示什么？客观的恩典还在那边，但是他有没有经验？他没有经验，他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客观的恩典。所以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的启示，他所启示的恩典里面，他有主观性的，他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圣经上面所有的恩典是已经清楚在那个地方，但是我没有接受，我就不能够享受，我没有支取，我就享受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上帝怎么样启示他自己，我们需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但是上帝给了我们恩典，是不是你？是不是我们的？圣经上面很多的恩典，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应当一无挂虑，下面知不知道？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什么恩典？对不对？这是客观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他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呢，哎呀，主啊，我怎么没有平安呢？我为什么还在忧虑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你要享受这个恩典是有条件的，你要一无挂虑，你要把你所要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你不单单是告诉一次，你要常常讲。我这个人一个，我最近在反省，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讲，什么事情都不讲，所以人家不晓得我在干嘛呀。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神就让我们能够不挂虑。我看到周报上面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要找工作，我通常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很担忧的，也有挂虑在当中。客观的恩典和主观的经验，所以神透过他自己让我们能够经验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在研究旧约的人呢，他们就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看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第十章，在研究旧约的人呢，他们在研究神呢，他就发觉，他们就想了说，哎，神这个神哈，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们先看这一节圣经。非常好，各位每一位人都有带圣经，然后都还有大部分都还记笔记啊，很好，哎，这是好现象。我在 ACC 讲到的时候，我通常只假设两段经，我通常只给一段，另外一段我不给，因为他们通常喜欢看投影片，都忘了带圣经了。好，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啊，十章十七节，翻到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请。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是什么？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请看尼希米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今天都在看旧约圣经哈。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三十二节。好，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常常会讲到说，我们可能会听到有的诗歌说啊，主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对不对？我们会记得主是守约是慈爱，但是不要忘了前面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至大、至能、至可畏。 所以研究旧约的人呢，他们就发现说神这个字哈，基本上就包括了这三方面，至大至能至可畏。我想对于旧约的普遍的研究，让我们看见从我今天先第一部分就来看看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先来看他的能力，智能啊，大有能力。你知道神这个神这个字呢，原来跟能力是同样一个字，当他用在专有名词的时候呢，就是表示神，他如果说是普通名词的时候，就表示能力。而且呢，希伯来人常常用一个名称，他这个名称表达伟大或无限的时候呢，他是会把单数的这个字呢变成复数的这个字。我20年前曾经学过希伯来文，但是我记得的字不多了，这个是唯一记得的几个字之一哈。你知道神这个字希伯来文念叫 Elohim， Im I am 哈，若说用英文讲 I am 是它的复数字尾。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读到圣经上面叫 Elohim， 那难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多神吗？不是，他是讲到说，这个虽然是它是一个复数字尾，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单数的名词，表示它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表示这是个极其伟大和无限的，无限是没有办法数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数学符号里面有一个符号叫做什么？无限大。感谢主，因为没有办法数了，因为这数目大到一个没有办法数的数目。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智能，他是极有能力，因为他表示神他的伟大。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说，你看罗马书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显明在哪里？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明明可知，无可推诿。所以上帝不单单创造，从上帝的创造当中显出他的全能，从上帝不单单创造，他还怎么样？他还让这个他所创造的星星不会掉下来，叫什么？今天讲一些神学的名称啊，这种叫做护理。护理不是在医院吗？那种护理人士吗？在神学里面用那个名称，神的创造，他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铺张星宿，但是呢，圣经上也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怎么样？有人知道下一句说什么吗？对。不错，你们圣经不错，蛮熟的呢。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万有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对他所创造的维护。你知道我们你所住的房子今年不是有 hail damage 吗？大部分人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房子屋顶要不要修哈？那个叫做什么？维护。你不修就会漏，前几天下雨你就肯定会漏雨啊，所以你要维护它。所以上帝创造了，不是创造完了摆在那边去睡觉， no， 他还是维护，他还继续去维护他。施洗约翰这位耶稣的先锋，当他被抓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然后他就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他问耶稣什么？他说你是我们我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4节第5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告诉他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这是什么？罗马书第1章第4节去解释了耶稣说的这个话，说什么？他说是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施洗约翰来问耶稣，他在艰难的时候，他在困苦当中，他被关了，他原来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为耶稣的先锋。结果为什么我是耶稣的先锋？到底我等的是他吗？难道我的见证是有问题吗？ No， 耶稣告诉他，告诉了门徒，约翰的门徒对他说，你去把这些事情告诉施洗约翰。表示什么？表示这些事情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大有能力，神的大有能力。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讲到神的大能。第二方面讲到神的至大，是极其大。你知道神到底有多大？神有多大？从来没有人想过问过这个问题，因为觉得哦，基督徒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神是大嘛，很大嘛，到底有多大呢？我告诉你，神的大小限制在你的头脑里面。你的脑袋把我们常常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思想把神限制住了， 神再大，他会没有办法。我们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或者说我们的思想，或者说我们的无知，或者我们的见识，或者我们的习惯，或者我们习惯，大概就差不多了。这些就把神限制住了。新约里面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叫做玛利亚。他了不起在哪里呢？你看好，当时候犹太人的习惯和风俗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那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未婚，结果圣灵，然后天使来跟他显现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要从圣灵怀孕，你要将要生一个儿子。我想如果当然这个时代改变了，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竟然会怀孕，但是你看玛利亚怎么反应，玛利亚怎么反应，有人知道玛利亚说什么？这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说你不晓得，要不要看看圣经？太宝贵了。当玛利亚面对这一个超过她的理性思想，路加福音第一章，超过她的知识，超过社会的风俗习惯，超过她所能够了解的这件事情，竟然发生在她身上。结果约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节、四十七节，他说：“玛利亚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来，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看到没有，我心尊主为大，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我的魂把主放大，这件临到我的事情是太超过我的想象了，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出家，怎么会有这事呢？但是他，你看玛利亚，他怎么样，他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但是呢，他在当时候，他对主的反应是什么？主啊，虽然这件事情我不了解，但是我尊你为大，意思是我的魂把你放大，我的魂要把你放大。所谓我的魂要把你放大的意思，就是我要我的在情感上面，我在心思上面，我在意志上面，我要把主放大。很多的时候，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会把主限制住了。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主限制了，我们就觉得主好像都没做什么，我们祷告了好像主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听，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们祷告的够不够呢？还是我们祷告了本来就没有期待主要在我们祷告之后发生事情？难题哈，碰到我们的痛脚，我们常常祷告都没有发生事情。奇怪，为什么别人祷告就会发生事情，我祷告都不会发生事情？我这个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是需要花的时间更长一点。这个是它不是没有发生事情，是还没有发生。你祷告之后没有发生事情，看祷告之后还事情还没有发生，一不一样？一不一样？这两个句话都差不多嘛。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你知道以利亚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那个什么，跟巴利的先知在那里斗法，对不对？完了之后，他叫亚哈王，你赶快走，上帝要赐下大雨。然后他去祷告，然后他做什么事？他叫他仆人去看，看什么？就看嘛，看能够看到什么嘛，在晴天无云里面看到什么 ？Nothing。他再祷告，再去看 ，Nothing。我们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祷告了 nothing， 没有事情发生。但是以利亚知道，他在继续祷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到第七次，再去看仆人说：“哎呀，我看到远方哦，看不太清楚，有一小片云。”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前面的祷告了，事情还没有发生。是要继续祷告到事情发生，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把神限制得住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祷告了，事情没发生，哎呀，上帝没听祷告，还是哎呀，我这个人信心不够，我祷告上帝都不会听。你看，我们就开始在那否定了，否定自己，然后开始否定神了，我们就把神限制了，我们就最后有个结论：上帝听祷告吗？大概你比较属灵，大概会听你的。了解我的意思？有多少时候我们祷告了， 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就放弃了。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事情需要祷告，继续祷告，不断的祷告，一直到它发生为止。我告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就是这样子，我们要继续祷告，不断祷告，直到它发生为止。要不然干嘛要祷告？要不然变魔术就好了，你不需要来信耶稣，你去跟魔术师学就可以了。我们的祷告不是变魔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要祷告，祷告到一直祷告到那个事情发生，我们才祷告停止，我们的祷告才成就。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话，主说什么？你们奉我的名，两三个人奉我名，是两三个人吗？两个人奉我名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就为你们成就。我最近有一节经文常常在我的里面，那个在约翰福音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然后怎么样，就给你们成就。下面还有一句话，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我们要把神放大，要把神放大。我的环境，我的情况可能很艰难，哎呀，我很了解这种情况啊，特别这几年非常了解。但是祷告了，事情还没成就，不是还没有成，不是没有发生事情，乃是事情还没发生，表示我还可以继续祷告。所以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继续祷告，祷告到事情成就。这个就是把客观的事实、客观的恩典成为我主观的经验。而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但是不要被我们的头脑限制住了。所以我们没有经验的，我们没有认识过的，我们不了解的，并不表示神没有这样说。也许我不了解，我们要更谦卑的在主面前，主啊，我没听过，主求你启示我。所以玛利亚的一个态度就是，她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这件事情。你看玛利亚，她去求证呢，天使告诉她，你的亲戚伊丽莎白怀孕，反正她就去求证呢。但是你看玛利亚在整个过程当中，她没有一句否定这件事情的事情，这件事情的话，也没有一句话去否定，去怀疑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他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一直到这件事情成就为止。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在里面说，哎呀，主啊，我把你放大，所以下一句话才能够说什么，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当我把神放大，当我让神不受我的限制，让我来顺服神，让我来寻求认识神，我就能够以神为乐，我就能够在盼望当中，我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就能够在盼望里面，我就继续相信上帝这样说一定会成就，我一直要等到他成就为止。玛利亚没有等多久，只等了九个月而已啊，270天嘛，对不对？所以他去探望以利沙伯这一件事情，是坚定了天使对他的告诉，他所怀的孕是神的儿子。所以伊丽莎伯为他应征。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在我们等候的过程，他总是会让我们看见，我们继续下去，继续等候下去，继续依靠他，因为神极其伟大。第三呢，表示神的意思呢，就是讲到极其可畏。所以神这个字本身就有畏惧的意思。我读一节圣经给各位听哈，创世纪31章第53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这个所敬畏的神的，这个所敬畏的，他原来的意思呢，就表示神是可畏者，神是可畏者。有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神是非常可畏，因为在旧约神非常的严厉，或者说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旧约要好像读旧约来讲敬畏神。那说到了新约呢，我们要讲耶和华是爱啊，我们要唱耶和华是爱啊，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啊，耶和华是爱，旧约里面好像没有看过耶和华是爱这个词，好像我们觉得说，哎呀，神在旧约里面的显现是可畏，到了新约呢，我们今天只要讲神的慈爱，讲神为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无比的大爱，哎呀，我们是不是我们不能够把神这样子来分哈？我们要说到说，对于神不是只有在旧约才讲到敬畏，在新约里面也提到，也讲到敬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1章17节，我来念：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表示我们对于神是敬畏的心要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8节到29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够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越来越觉得说，哎呀，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哎，我们在教会里面大概不太讲什么，这样最多我就不讲话了。然后要干嘛？要彼此相爱，要在彼此相爱里面，要在诚实里面，要在相爱当中来相交。我觉得这是的，这是没错。但是哈，传道人有一个责任。传道人有个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教导弟兄，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是，我们要让我们要学习走在神的真理里面。当我们在走在神的真理里面，那这个反映出来就是敬畏。敬畏是表示我们的态度，敬畏的表现在我们的态度上面。很多的时候，敬畏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决定，让我里面的态度是怎么样，外面就反映出来。不，感谢主哈，这个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侍奉里，我们大概有两，大概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我是不是在敬畏上面需要，敬畏神的这件事情上面需要加强，或者是在敬畏神的这个事情上面需要悔改的。就是我们如果在教会有参与服事，我如果有参与服事，我知道你们在用四个 W 哈，小组聚会有 worship， 有 warm， 有 welcome， 有破冰哈。我想你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大概不会是小组长一个人带全部这四项，一定分开来给别人带嘛。我没有参加过你们小组，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如果说我讲到的话，你求主帮助哈。我们如果在负责 worship， 我负责什么？我有没有事先预备？我什么时候预备？当我早早预备，表示我对于神的敬畏。我不是说，哎呀，今天轮到我带 worship 啊，反正我歌都很熟了，到时候这个去了再翻一翻，看看要唱什么歌啊。我看到我们在团契里面，我在团契里面，我就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来团契聚会，他这个来领诗啊，七点半开始，然后七点三十五分到，七点半开始聚会，七点领诗七点三十五分到，到了之后然后再看，哎，跟同了，哎，要唱什么歌，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态度上面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态度上的问题出在什么？出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轻忽。我们有机会在教会服事，我们要早早预备，要预备，要预备。当我们的预备显明我们对于服事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事的不是人，而是神。我来领诗，我不是来领诗，领大家唱唱歌而已。No， 我是来服事神。我可能我要预备，我可能要早早预备，我要跟思贤的同工要告诉他我唱什么歌，或者我自己把这首歌唱，如果没有思贤，我自己把这首歌唱熟。我除了你是音乐天才之外，你总要预备。所以我们在服事上面的预备，表明我们对神敬畏的态度。当然啦，另外一个更简单，就是你要提早到嘛，对不对？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总是要提早到。感谢主，还好我今天我家住这边，开车四分钟，在El Salado那边，还好我今天早出来，我2:45出来，我想2:50出来都来得及，但是呢，还好我早出来，因为我跑错地方，我不能够到了在那边等了半天，不晓得在哪里，然后你们在那边等了半天，也不晓得我在哪里，对不对？到底谁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因为如果我是3:00到，我想你们前面唱10到10分钟，我3:05到10分到都可以啊，反正我讲到之前到就可以了。No， 那是错的，对不对？如果说我3:10还没到，你就我看你血压大概马上升高20%了。哎呀，卢不是跑下去了，卢不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提早。我们承担我们承接服事，我们提早到，这个对于这是表示什么？表 是我对神的敬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不要说，哎呀，那么严重吗？哦，这一点都不严重啊，这个我早到五分钟一点都不难，但是因为我的提早表示我对于神的态度是尊重神和敬畏神。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虽然我完全都不认识你们，如果有讲到你啊，感谢主，你还有悔改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是至可畏的神，我们要他当得的荣耀敬畏归给他。当我们想到，你看研究旧约的人，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要讲几个，至大，对不对？至能，至可畏。当我讲的次序不是按照这个次序，这个次序是尼希米第九章的次序。至大、至能、至可畏，大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所以呢，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当这一位这么伟大的神，他要介绍他自己，他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用。你想他怎么介绍？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我无意批评我们的同工啊，我只是说这首诗歌。如果说我们说啊，耶和华是爱，那请问耶和华是不是公义？是不是？我要说的是，当神要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如果启示说我耶神是他是爱，那他就不能启示他是公义了。所以表示一件事情，就是神启示他自己必须全部包括在内。所以啊，你看哈，摩西就问神了，你叫到底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十五节，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念。来，请。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十四节那边说到，说十四节十五节到底神叫什么名字。我们今天读到说好像神叫耶和华，因为圣经上都讲耶和华嘛。我稍微说一下耶和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我虽然不会念了，但我还知道希伯来文的结组合有点像我们中文字和在台湾学的是注音符号，注音符号帮助我们读这个字。所以希伯来文是这样，它从右边写到左边，它上面的字呢，大大的那个叫什么也搞不清楚，叫子音，它子音是念不出声音来的，是没它子音必须要有母音才能够念出声音来。所以呢，耶和华这个字是希伯来文里面唯一，希伯来圣经里面唯一没有母音的字，表示这个字不能念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在他们文字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十诫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然后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呢，不能够妄称神的名，所以那个神的名就不能够念，是没有加注子音。后来呢，他们研究的学者他们就讲，把那个后来他们怎么念呢，他们就常常用主来代替，主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念法叫做阿多奈。所以我们有时候有首歌叫阿多奈，那阿多奈不是英文，那是希伯来文的发音，他把那个阿多奈的那个音的字呢放到这个字里面来念，就念成有两种念法，一种叫耶和华，一种叫亚威。你如果看一些书里面，他有时候看到说，哎，他怎么不是怎么叫亚威？亚威是谁啊？怎么又另外一个神？ 那是同样的一个字的不同的翻译，所以他念成耶和华或念成亚威。所以神的名字是什么？神的名字在第十四节说，十四节说我是什么？自有拥有的。什么叫做自有拥有？如果说你看到英文的圣经，你看到说神的名字说I am that I am 或者 I am who I am。我们直译的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 我就是我是。神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我是。我是。如果说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是卢俊文，对不对？当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是我是。如果说冯长老要来介绍我，他说他是卢俊文牧师，是不是？所以我你看到没有，上帝给我们他自己的名字竟然是一个 be 动词。我们用英文的 be 动词来讲嘛，我英文很烂哈。 be 动词用到 I 叫做什么？ I am。 用到 you 呢？ you are。 用到 he 呢？ he is。 上帝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上帝的名字是说我是，然后后面是空白。那耶和华是什么意思？第十四节讲到是第一人称我是，十五节讲到耶和华是他是，表示说什么？表示对摩西说，你要去介在以色列人来面前来介绍我的时候，就不是我是了，要说他是了。所以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是他是，然后呢，当耶和华自己介绍他自己呢，就是我是，了解这个意思？明白吗？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例子你就懂了。我们来看诗篇，诗篇第十八篇。诗篇十八篇，我们看第二节。来，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好，你看到没有？大卫其实懂得神启示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他是，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耶和华给我们他的名字，你想想看，我们刚刚看到神是那样的一个至大至能至可畏，他要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而不会被限制，也能够被我们惊艳和被我们享受，所以他告诉我们我是，表示什么？他我是后面是空白，表示什么？你要什么就填什么进去。你们有没有人收到空白签了名的支票？好像在美国，好像曾经有个电影，就是有一个人这个给了一张空白签了名的支票给一个小孩子，后来那个孩子在上面填了100万。哦，那个人那个电影就想那个人怎么把那个支票空白支票追回来。所以你要写支票，我们在美国常常用支票，你要写受，你要给谁，对不对？你要写多少金额，要不然他随便填啦。你不能说，哎呀，牧师啊，我有感动啊，给你一张空白支票，是我签了你的，上面的数字随你写，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嘛，对不对？会不会？啊，会的话赶快告诉我，待会就可以给你拿了哈。No， 我们不会的，但是上帝会，因为他所拥有的是无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什么。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意思是说我是。他是，你看大卫说耶和华是什么？你要注意他这么说啊，他说耶和华是什么？等一下，前面还有两个字，岩石前面还有两个字，什么字？谁的？只有这几个人是你的哈，那些人都跟你无关哈。你看，这就是上帝客观的事，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祝福。耶和华是岩石。谁的岩石？我的岩石。哎呦，大卫，你那么自私哦！耶和华只有是你的岩石哦，为什么不能够是我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哎呀，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我所投靠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谁的？阿们。告诉你旁边，耶和华是我的，不是你的，是我的。不是我们大家的，是我的。这表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个人化的，你要什么神就是什么。你要平安，耶和华是平安。你身体软弱，你身体生病了，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耶和华有一个父名叫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医治者。哎呀，你经济有困难，你要用什么来祷告？耶和华以乐，他必预备。阿们。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我们中国人太客气了。哎，知道吗？知道哈，知道哈。你确定你知道吗？耶和华是什么？我要什么，耶和华就是什么。今天主给了我们一张空白支票。当你在恐担心害怕的时候，哎呀，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藏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你知道吗？我就得安全，我就得安慰。耶和华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我的引导。我一生的事情要交托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耶和华必引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多宝贵！当我们明白耶和华的名字叫做他是，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告诉你，诗人的祷告每一项都可以拿来给我们自己用。他的每一个祷告都在教我们怎么样支取神的恩典，怎么样把神主观的恩典变成神客观的恩典变成我主观的经验。今天我们基督徒过得太贫穷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我们常常忘记了，不好意思跟神要。我最近也在反省我自己的问题，我常常觉得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不太好意思跟神要什么，因为我从小长大以来呢，我从来不跟我父亲要什么的，所以以至于我不太跟神要什么东西。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常会想，说你会给吗？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我跟我父亲要什么的事情他很少给的，都觉得好像哇很困难才能要到的。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对我跟神之间关系花很多的力气去努力。我大概信主快20几年，我才越来越感受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服侍主到现在20年了，但是我前面差不多十年以上，我就觉得我像故宫。但是感谢主，神还是怜悯，因为耶和华是什么？就是他给了你一张空白纸，这张空白纸要请你不要把它框起来挂在人家墙上哈、哦，你要把它拿去怎么样？来兑现，在哪里兑现？在哪里兑现 ？Bank of America 的支票去 Bank of America 兑现，那天国银行的支票去哪里？上帝开的支票去哪里兑现？要去天国银行兑现呐、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要怎么样？怎么样？要祷告嘛，对不对？你要祷告嘛。你们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有没有？那本书听说卖了几十万本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念了。亚比斯祷告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讲到有一个人跑到天上去了，这个又是彼得在当接待哈。这彼得真是常常被我们用来当做例子哈，他要当接待他去逛天堂逛一逛，天堂一日游啊，跑到一个大房子看一看啊，竟然天堂还有个地方还需要锁吧锁上，很好奇啊。后来他回来又经过那个房子，说哎呀我可以进去看一下，我天哪竟然有锁，里面存了什么宝贵的东西，能不能看啊？看是可以看啊，但是你需要看吗？不太需要吧。后来彼得还是答应他了，后来让他去看，哇他里面的那个这个最有系统的这个 fire 的 system。 后来他说哦竟然可以按照名字在排，那一定表示一定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哦。后来就找到他名字的那个盒子，他赶快把它打开来看。哦，原来后来彼得就听到一声哀叹声音，原来那些都是他在地上向神求而没有得到的事情。有太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例子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向神祷告，我们却没有去拿。我们今天去向神祷告，我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哎呀我的需要，上帝你会供应吗？你会给我吗？我们常常，你知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马上就想说啊，你们不，我常常就想雅各书那一节圣经哈，你们求也得不着。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上面，哎呀这个主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没办法，最后来跟你求一下啦。 No， 亲爱的弟兄姐妹，去读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哎呀，耶稣一再说我要成就你们的祷告，你们奉我的名求，我就要给你们成就，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阿们。我们要带着喜乐，带着盼望来祷告，因为主要给我们成就，因为我要什么，耶稣主就是什么，天父上帝就是什么，这是他给我们他的名字，他不单给我们，他启示他名字，他根本就给了我们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你在上面可以随便写。哎，牧师，你说的确定吗？随便写，我写1000万可不可以？我这个就要给你啊、应用到那个，你求也得不着，因为浪费在你咽了上。你要1000万干嘛？说我们不要1000万，我们只要100万就好，把教堂建堂起来，建起来就好了。上帝已经给了你们了，对不对？乔治，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乔治穆勒一生大概建了5个孤儿院。乔治穆勒一点没有钱，一点都没有钱。所以他们常常呢，在每一天，他们常常会面临一个要断炊的危险。但是呢，乔治穆勒是在我们的在基督教人物里面是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运用主导文里面有一节圣经，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时候？今日赐给我们。你相信吗？好像我们不太惊艳到神日用是今日赐给我们。你知道乔治穆勒他有一天有一个他们的厨房的人来告诉他，明天我们已经没有米，已经没有面粉可以来做面包了。他继续祷告说，主啊，我们的日用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有人砰砰砰来敲门。这么早人来敲门干什么？后来有个卡车司机敲门，他说，我这边有一卡车的食物，说要运来给你们。那是我读到他传记里面最感动的一件事情，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我要什么，上帝就是什么。但是在一读诗篇的时候，你会读到诗篇许多的诗人，他就说到说，我比如说诗篇18篇，我遭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大卫最有名的诗篇23篇我们都非常喜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面说什么？我必不致缺乏。表示说当我有缺乏的时候，主就是我的牧者，他供应我的需要。然后27篇，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你常常会害怕的话，你要常常用这段圣经来祷告，这就是支取神的恩典。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以赛亚书12章2节说，看哪，耶和华是神，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当你去看，当你再去读圣经里讲到说耶和华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感谢主，这又有一张空白支票了。阿们。希望各位能够了解，而且也各位能够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去经验，去支取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祷告。好，耶稣，耶稣，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丰富的主，主，你是这样至大至可畏至能的主。哦，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愿意真的常常愿意在你面前把你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向你来感谢，我们也向你来仰望，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信得太迟钝了，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实在太软弱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眼睛蒙了，眼睛好像是瞎的一样，没有看见你这么大的恩典和祝福。主，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对你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不信把你限制了，我们的不信，我们的小信，甚至我们的把你困住，以至于你不能够做什么。主，求你赦免我们。主，让我们带着一个信心在你面前。主，我们带着我们相信你话的心，常常在你面前。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必要成就，所以我们就继续祷告下去。哦，主啊，当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建堂来祷告下去，因为我们相信你必要成就。主，我们也相信为我们教会的目标来祷告下去，3年3成3300人。 哦，主，这个不只是一个目标，不是一个不可达到的人，让我们继续祷告下去，只是还没有发生，不是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向你来仰望，当我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在你面前，我们继续祷告下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求，你就要给我们成就，你就要给我们成就。主，谢谢你，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是何等的尊贵。主，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边常常说，我们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哦，主啊，我们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主，我们为你的荣耀来建造教会。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有荣耀的儿女。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